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心雨，今天是10月21号星期四，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今天的节目有以下的内容，首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之后是10分钟的新闻时段。今天的时事评论题目是从最棒打手到最优替罪羊，然后再次与您分享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在庆祝513专题里，您将听到的文章是练法轮功的医生太好了。然后在神传文化栏目，我们要来讲一讲古人是如何修得避瘟疫的。听众朋友，以上介绍的是今天的节目内容，下面就开始我们的节目。自从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以来，22年里海内外的法轮功学员一直不屈不挠地坚持反迫害，并且不断地面向更多的世人讲述着真相。您想过没有，他们为什么要冒着危险告诉您真相呢？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今天我们跟您说说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告诉您真相。法轮功到底如何，这些法轮功学员们都有亲身的体会，谁也骗不了他们。但是中共一言堂的谎言却欺骗了没有真正接触过法轮功的人。有人因此仇视法轮功，甚至参与了迫害。法轮功教导的是真、善、仁，对社会有百利而无一害。法轮功学员们多少年来一直在告诉人们，不要信中共的谎言，别被糊涂的欺骗，自己去了解法轮功。想想看，有些人对法轮功的成见来自哪里呢？您看过法轮功的书吗？当年法轮功师父李大师办的9天学习班的录像，您有看过吗？有没有跟着法轮功学员一起练过优美舒缓的5套功法呢？这些您在突破中共的网络封锁之后，都可以在明慧网上下载，而且全部是免费的。您想想，这么多年来，从99年开始啊，为什么中共从来都不敢让您看到法轮功的书籍和录像呢？为什么不能由您自己来做出判断呢？请再想想看，法轮功学员从没有要过您一分钱，不图您任何的好处，反过来却是自己拿钱，冒着被中共迫害的危险，不辞辛劳地告诉您真相。您觉得他们有必要骗您吗？又会骗您什么呢？所以下次您再接到送到您手上的真相资料时，请体谅他们的苦心，看一看修佛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只是希望您好，看清中共，平安度过大劫难，得到神佛的护佑。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我们电台的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明慧网成立于1999年6月，明慧网的网址是汉语拼音的明慧.org。内容主要是来自中国大陆的第一手有关法轮功的资料、报道与法轮功相关的真实讯息。欢迎您突破网络封锁，也就是翻墙来自己看一看明慧网。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告诉您真相。
接下来是十分钟的新闻内容。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遭冤狱迫害致残，吉林郑红琴又被枉判六年半；山东退休教师杨广珍被误判两年；湖北八旬老人应文燕又遭受多次骚扰。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吉林省榆树市法轮功学员郑红琴因为坚持对真善忍的信仰，曾遭三年冤狱迫害，身体致残。2021年6月10日，郑红琴又被枉判6年6个月，被劫持到吉林省女子监狱迫害。现年67岁的郑红琴，修炼法轮功前患有脑血栓等多种疾病，修炼后所有疾病痊愈。2020年11月25日，郑红琴在善意地给一个便衣警察讲法轮功真相时，遭绑架非法抄家。郑红琴被关押在榆树市看守所期间，身体被迫害严重，出现病态，被送往长春市住院治疗，后被诬告到德惠市法院，法院无视法律，不顾郑红琴的身体状况，对他非法判决，致使病难中的郑红琴再一次陷入冤狱。早在2011年10月，郑红琴在恩玉乡讲真相时，被永利大队治保主任恶告，遭恩玉派出所和榆树市国保大队警察绑架，被非法关押在榆树市看守所。在被非法关押的九个月中，郑红琴被折磨得皮包骨头，生命垂危。2012年4月，榆树市法院办案人员申家超执意迫害郑红琴，硬是让四个警察将他抬进法庭。庭审结束，郑红琴又被抬了出来。郑红琴被枉判三年，于2012年7月被劫持到吉林省女子监狱。吉林省女子监狱利用包夹犯人迫害法轮功学员，监狱指使这些犯人对法轮功学员随意打骂，还经常不让学员吃饱饭，或每天只给少量的水喝，不准洗漱，甚至有的法轮功学员连续一个多月不让碰水，或每天只许睡很少的觉，不许与人说话，冬天不让穿棉衣。在监狱遭受迫害期间，郑红琴在一次上厕所时摔倒，造成腰骨骨折，身体留下残疾。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10月8日，山东省临沂市临沭县法院第二次非法庭审退休教师杨广珍女士，并当庭将她误判两年。临沂市莒南县国保大队人员将杨广珍劫持到临沂市看守所。现年62岁的杨广珍是一位退休教师，在中共对法轮功迫害的20多年中，他曾多次被当局抓捕。2005年，杨广珍被非法劳教三年。2020年4月，中共病毒爆发期间，杨广珍被临沂市莒南县公安局副局长王世强、国保大队副队长郭强、城西派出所所长王波涛等人绑架，杨广珍家中大量的私人财物被警察抢走，杨广珍被关在铁笼子里非法审讯。第二天晚上，杨广珍被以所谓的取保候审的形式放回家。同年10月，杨广珍被莒南县国保大队副队长郭强诬告到莒南县检察院。11月初，莒南县检察院将案卷移交到临沭检察院，杨广珍家人作为辩护人来到临沭检察院阅卷，并向检察院递交了要求撤诉的辩护人意见书。2021年9月13日，临沂市临沭县法院非法庭审杨广珍，辩护律师及亲属辩护人都做了有力的无罪辩护。在法庭上，杨广珍详细讲述了自己被身份不明的人员拦路绑架、暴力搜身、被绑在铁椅子上非法审讯、关铁笼等过程，以及过程中遭受的污言秽语的谩骂和人格侮辱等。来自北京的辩护律师为杨广珍做了有力的无罪辩护。律师特别指出，控方提出的所有证据与所指控的罪名没有关联性， 本案的办案人员程序违法、搜查非法等问题。临沭县法院罔顾辩护律师的无罪辩护，亲属辩护人揭发的办案人员大量的违法犯罪行为，当庭对杨广珍诬判两年。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10月11日，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法院两个女便衣来到武昌区84岁的法轮功学员印文燕的家。送达该法院判印文燕有期徒刑一年、监外执行、勒索罚金2000元的判决。2019年8月2日，印文燕老人在向民众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时，被蹲坑的警察录像。三天后，警察到印文燕家中抄家，并将印文燕绑架到派出所。2021年3月上旬，武昌区水果湖派出所警察伙同武昌区法院两人再一次到印文燕家骚扰，这几人声称对印文燕取保候审解除后，监视居住半年，现已到期结束，但是印文燕的案子还没有结束，现在程序走到了法院，要印文燕签字。这三人临走时恐吓印文燕，我们还要再来两三次，还没开庭审判呢，到时你得去法院。印文燕的老伴在警察的多次恐吓骚扰下一病不起，为了躲避骚扰，印文燕带着老伴离开了家，到外面找到一个住所，想给老伴一个安宁的环境养病。一个月后，老伴实在支撑不下去，在临时租住的屋子里去世了。老伴去世后，印文燕回到了自己的家。第四天，社区的三个人到家里骚扰。10月11日，武昌区法院又派人来传达判决结果，判刑一年，缓刑一年，罚金2000元。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97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神韵美国三周巡回演出，观众看到希望。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10月13日至17日，美国神韵艺术团同时在美国蒙大拿州比林斯市、马萨诸塞州伍斯特市和俄勒冈州尤金市巡回演出，吸引当地各界主流人士前来观赏。观众表示，从演出中看到希望，如果谨遵教会和走回传统，最终神可以救助我们。大学副教授卡明斯基看完演出后说，演出视觉效果悦目于心，音乐美妙动听，色彩明亮，精彩极了。从美学的角度来看，演出绝对是中华文化之美的一个绝佳呈现，艺术效果精美绝伦，人们真的能在观看中得到升华，这表明演出有非常非常高的艺术性和专业性。亚马逊公司一部门主管格林先生观赏神韵后更加确信神的存在，他由衷地说，这场演出带给我启迪和希望，观赏神韵却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体验，演出中所传递的信息是目前我们最需要的。医生海耶斯先生赞叹神韵的美丽，他认为其中的神性元素与中共迫害信仰的信息刷新了我们每天的观感，这是我们的世界所需要的。当人们还有信仰的时候，就还有希望。如果我们谨遵教诲和走回传统，最终神可以救助我们。路易斯是一位牧师，也是一位著名精神社区的联合创办人。他讲述了自己看神韵前的一段神奇体验。他说，有几位中国古人装束的先知，观音菩萨、孔子、老子显现在我眼前， 叫我让我们机构里的每一位员工都要来看神韵。于是他把这个消息传遍了自己所在的组织和教区，他庆幸自己当晚见证了神韵。路易斯说，神韵展现的众神下世，我们在远古前从遥远的天国下来，在至黑时刻拯救地球，这是真实发生的。我相信轮回转世，我知道我曾转生在中国，神韵让我回忆起自己久远的过去，我获得了启迪。他非常庆幸自己接受指引，观赏了神韵。他说，这是一场非凡的演出，是我这一生能遇到的最好的事情。我观赏过许多著名演出，神韵比那些不知要杰出多少倍。我能见证神韵展现的这一切，我太幸福了。我要告诉所有的人来看这个演出，不管他们身在哪里。飞机引擎制造商迈克尔·摩根走出剧院时还眼眶泛红，他含泪说道，整场演出我从头哭到尾，我感觉到一种神圣，正如你与自己的父母兄弟姊妹心心相印一样，你能准确知道自己跟创世主相连。演出前，蒙大拿州州长发来贺信，预祝演出获得成功。伍斯特市长为神韵艺术团颁发褒奖，并将2021年10月16日、17日定为伍斯特市的神韵艺术团日。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剧院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8526万。
请听今天的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从最棒打手到最优替罪羊，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4月28日。英国文豪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中有这样一句名言：“生存或毁灭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在现实中，面对重大选择，的确并非所有人都能用自己的手握紧正确的答案。然而，自古以来，在普世价值观中，有一种取舍的鉴别标准，那就是良心，因为人的良心是基于人的本能，是善良的体现。离开这个标准，很可能就会走出错误的选择，而给自己和家人带来伤害，甚至灭顶之灾。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几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在苏联时期，叶若夫被称为最忠实于斯大林的共产主义战士。他是克格勃国家安全委员会整肃苏共警察内部期间的负责人。由于叶若夫对苏共无条件服从，在他执政1934年至1939年期间，苏联大约有1900万人被捕，很多人在劳改营中被迫害致死。仅仅在叶若夫当政的最后两年，1937年到1938年两年间，苏联内部大清洗达到高潮，约有350万到450万人遭到镇压。苏共不失时机地给叶若夫颁发了各种荣誉，其中包括列宁勋章、荣誉契卡人员奖章等殊荣。叶若夫的大幅照片出现在报纸上，甚至他的照片还和斯大林的照片并排挂着。他的所谓的丰功伟绩被苏联画家和作家用宣传画、雕塑、小说、诗歌等艺术形式广为传颂，许多城镇、街道、场馆被冠上了他的名字等等。那段时间的叶若夫真可谓是大红大紫，而苏共领导人克鲁晓夫把叶若夫称为恶魔第二。然而，每一轮苏共的大清洗都导致堆积如山的冤案，而每一次的冤案都要有人担责。和中共一样，苏共也标榜其决定永远是伟大而正确的。有冤案，那永远是下面执行的人犯了错误，于是就要在下面执行的人中找出最佳替罪羊。这一次，苏共最好的打手叶若夫成了最佳人选。1939年4月，
叶若夫被捕。1940年2月，叶若夫被处决，年仅45岁。苏共的检察机关把叶若夫曾经强加给别人的罪名原封不动地还给了叶若夫。起诉书中这样写道，叶若夫和国外情报机关以及敌视苏联的国家有间谍关系，并领导了内务人民委员部内部的阴谋活动。其实叶若夫们有一个相似的心态，就是每一个执行者都天真地认为是苏共选择自己来结束不忠诚的前任，却不知道在他们为共产党卖命杀戮的同时，自己正在成为下一个被捕杀的对象。于是他们从最棒的打手纷纷沦落为共产党最好的替罪羊，而这种现象在中共的体制内也表现得淋漓尽致。1959年至1961年，由于中共大跃进和浮夸风等运动而导致的三年大饥荒，农民根本交不起粮，中共便假设了一个新的斗争目标，将责任推给生产队，硬说是生产队有粮不交，私下分粮。斗争开始后，河南省信阳地委第一书记陆宪文在1960年12月号召全县区用政治压力、精神折磨和残酷的暴力搜刮农民留下的口粮和种子。社员张之荣交不出粮食被中共打死后，大队干部还用火钳在死者的肛门里捅进大米、黄豆，一边捅一边骂，要叫你身上长出粮食来。张之荣被打死后留下两个小孩先后饿死。这样的事情在当时的信阳不计其数，酷刑花样繁多，除了拳打、脚踢、冻、饿以外，还采取了竹签子穿手心、松针刷牙、点天灯、火炭塞嘴、火烙奶头、拔阴毛、通阴道、活埋等数十种极为残忍的酷刑。即便如此，粮食还是蒸不上来，最后信阳饿死了105万人。因为人数之多，中共担心节外生枝，于是要找最佳替罪羊，把信阳事件说成是那些披着共产党外衣的所谓干部、国民党对劳动人民的残酷阶级报复。于是中共把信阳地委第一书记陆宪文等39人列为审查对象，把前两年干部处罚社员的几十种刑罚反过来都用在他们身上了，并且中共宣传共产党仍是正确、光荣，错误是下面执行的那些人犯的错。中共摇身一变，成了惩治邪恶的英雄。时任四川省委书记的李井泉也有着类似陆宪文的遭遇。李井泉积极响应中共大跃进政策，四川省饿死了1000多万人。然而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极左的李井泉遇到了更左的红卫兵，李井泉成为了被批斗对象，株连了一家人。李井泉的长子李黎峰被拘，他的二儿子李明清被毒打后竟然活着就被塞进了焚尸炉。李井泉的结发妻子肖李头发被揪斗扯光，后来死在监狱里，年仅52岁。那时李井泉的孩子们没钱吃饭，到垃圾箱去捡东西吃。诸如此类的还有河南省委书记吴之甫、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等等，他们最后都成为了中共所谓纠正错误时的最佳替罪羊，死于非命。有人说过这样一句话，谁要相信了共产党，谁就赔上了自己的性命。事实表明，只要稍微拉长一点时间看，曾经为中共卖命残害民众的最终都没有什么好下场。1999年7月，江泽民集团发起了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并实施对法轮功学员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的灭绝政策。于是真有这样一批不怕当中共替罪羊的激进分子，包括薄熙来、周永康等，积极响应江泽民的屠杀政策。 据明慧网不完全统计，截至2019年7月，20年来法轮功学员被绑架的总人数达8万6050人，被非法判刑达1万8796人，被关进洗脑班达1万9566人。有名有姓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就有4300多人，还有更多难以计数的法轮功学员被打死，被活摘器官。江泽民曾公开告诉薄熙来，你对待法轮功应该表现强硬，才能有上升的资本。于是薄熙来对公安局人员下令，对法轮功给我往死里狠狠地整。如今薄熙来已经是阶下囚，美梦破灭。前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因在四川虐杀了43名法轮功学员，被江泽民大加赞赏。于是周永康曾公开发出这样的指令，杀人放火可以不管，法轮功得抓。如今的周永康也锒铛入狱了。正所谓多行不义必自毙，近期中共对于政法委展开了倒查20年的过筛子运动，其中黑龙江、江苏、河南、四川、陕西等35个政法机构都在采取的倒查20年试点，包括法院、检察院、公安局、司法局、国安局、监狱等。根据中共官媒消息，截至去年11月底，试点地区被列入审查的16000名警察中，有2247人被处理，不到8人就有1个受到处分或立案，可见问题之严重。而继周永康之后的政法委书记分别是孟建柱和郭声琨。目前倒查20年运动已经在政法系统全面铺开。中共18大以来的打虎运动，中共政法系统人人自危。据不完全统计，从2013年1月至2017年9月，6年中至少有81名官员自杀，其中大部分是政法系统高官。正所谓，自古积身祸一身，休贪富贵昧良心，眼前滴水毫无错，报应昭昭自古今。这天底下有一个亘古不变的道理，一个人无论做了什么事情都要自己承担后果。对于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的事实，中共仍在掩盖，并驱使目前在位的政法委人员继续迫害法轮功学员。事实上，相当多的政法工作者已经明白真相，选择了善良，然而仍有执迷不悟者还在替中共卖命，殊不知已经将自己推到了非常危险的悬崖边上，即将成为中共的最佳替罪羊。希望所有的政法人员早一刻醒悟，理智对待法轮功学员，善念一出，就会为自己播下将功补过、赢得善终的种子。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中共是天安门自焚骗局的总导演。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现在为您播放的内容是中共是天安门自焚骗局的总导演。2001年1月23日，中共在天安门导演了一出自焚假案，抹黑法轮功，控制媒体全面炒作，煽动对法轮功的仇恨，但是这份自焚录像却是破绽百出。
首先，女主角被当场灭口。从中央电视台的视频中可以看到，刘春玲并不是被烧死的，而是被重物击中头部倒地而死。第二，烧不坏的塑料瓶。中央电视台的镜头中显示，男子王敬东浑身烧黑，两腿间装汽油的塑料雪碧瓶在高温下却是翠绿如新。第三，切开了气管还能唱歌。小女孩刘思颖做了气管切开手术后四天，带着插管，声音清脆地接受采访，并且还能当场唱歌。我们都知道，烧伤病人最怕感染，应该是无菌隔离。可是记者却不穿隔离衣，不戴口罩帽子，近距离地采访病床上的小女孩刘思颖。第四，谁是真正的拍摄者呢？真正的自焚本应是一个突发事件，但是在中央电视台的自焚录像节目中，却有大量远景、近景和特写镜头，还可以看到一个背着摄影包的男子在广场上的军警人员中自由行走进行拍摄。以上种种可以看出，中共是这场自焚骗局的总导演。2001年8月14日，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在联合国会议上发表声明说，我们得到一份自焚事件的录像分析表明，整个事件是由政府一手导演的。中共代表面对证据哑口无言，没有辩词，该声明已被联合国备案。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大法真相节目，以上为您播报的是中共是天安门自焚骗局的总导演。
听众朋友，今天的庆祝513专题里与您分享的文章是《练法轮功的医生太好了》。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高杰的文章，庆祝513征稿，练法轮功的医生太好了。我家住东北一个普通的县城，我是一名医生，今年65岁，从事个体医疗工作。我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自得法以来从没有放松精进的意志，无论多忙，每天都必须保证学两讲转法轮，经常半夜12点后才休息。20多年来，我身体非常健康，精力充沛，每天从早忙到晚，一点不累。到今天，从没有吃过一片药，而且原来450度近视镜都摘掉了，给小孩扎头皮针比年轻的护士都快。我在工作中按照真善忍严格要求自己的一丝一念，为患者着想，医疗费价格在同行业中最低，治愈率最高，每天来找我医治的病人有100多。20几年来从早到晚天天如此，整个县城10里8村，上至政府官员，下至老百姓，年老年少都知道有一个修炼法轮大法的高大夫，找他看病放心，药价低，病好得快，不糊弄人。人们纷纷慕名而来，每天门诊都满满的一屋人。在我身边发生许许多多神奇的故事，从而引导有缘人走上修炼的路。一，现代医学无法解释的医学奇迹。随着修炼后思想境界不断提高，智慧也越来越大，医疗技术水平不断提高，只要患者刚一开口，我就会准确地说出患者的病情。每每这时，患者都非常惊讶。在医疗实践中，我还发明了一种治疗颈椎病的绝招，治愈率100%，而且还有许多患者只是诚心默念法轮大法好，就获得了健康。现代医学根本无法解释这些奇迹。有一位慢性肾炎患者，他化验尿蛋白总是在3个加号或以上，
各大医院求治也不见效，结婚五年只能怀孕但不能生小孩，到临产时就高血压抽搐，十分危险，非得做引产把孩子引下来，但孩子不能存活，已经两次都是这种情况，全家都非常痛苦。他来找我医治，我告诉他修炼法轮大法才能治好他的病。他与大法还真有缘，很诚心地学了起来，只修炼了四个月，他就感觉身体一身病症全没了。于是他又去医院做了化验，拿回化验单给我看，我告诉他病完全好了，蛋白一个加号也没有了。他当时就高兴地哭了起来，从此他的肾炎彻底好了，能正常怀孕生育了，现在孩子已经六七岁了。他们全家都说法轮大法太神奇了，也都做了三退，并感谢大法救了全家。我每天都要接待患者100多人，我从来都是从容不迫，看完病后都要告诉他们一定要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相信的病也都好得快，所以门诊的人每天都络绎不绝。有一位熟悉的糖尿病患者来看病，他说他记得我以前高度近视戴着眼镜，现在怎么不戴眼镜了，而且还能准确地给小孩扎头皮针，就问我的眼睛是怎么好的。我告诉他是学练法轮大法好的，他说这么好的功法我也要学，我患糖尿病10多年了，什么家务活也干不了，全身没有好受的地方。我就为他请了大法书和师傅的教功录像光盘，4个月后的一天，他高兴地来告诉我他的糖尿病彻底好了，血糖尿糖化验都正常了，他说大法太神奇了，全家人都高兴得不得了，都发自内心地说法轮大法好，大法师父好。二，跳出名利，兑现医生的使命。作为一名医生，在现代的社会中挣钱是很容易的一件事，但是我清楚地知道我是一名法轮大法修炼者，必须看淡名利，必须严格要求自己的一言一行，所以我总是面带微笑接待患者，不厌其烦地解答患者的疑问，从没有收过一次礼，从没有难为过一位患者。所以患者经常和我说，高大夫，你和别的大夫不一样，你对我们太好了，我们看病哪儿也不去，就上你这来。2010年10月，我接连接到10多个电话，都是省电视台乡村频道的主持人打来的，说经过调查，我是本省医疗系统最突出最优秀的医生，让我带着护士去电视台接受采访，然后还能给我很多名誉，还能出名，还给金牌。我直截了当地告诉他，我做得这么好，表现这么突出，是因为我学了法轮大法，知道怎么做一个好人，更好的人，道德高尚的人。最后我跟他们说，你如果同意我说真话，我就去，不然我不能去。但是由于电视台不敢正面宣传法轮大法，就放弃了对我的采访。记得2014年春天，县城内新成立一家私人医院，医院领导3番5次来聘请我，要我到他们那儿去出诊，给我年薪20万，并且让我全家人都去医院上班。面对这种丰厚的薪水，优厚的条件，我丝毫没有动心，因为我知道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得按真善忍做一个好人，而现在医院都以利益为重，药价高，老百姓看病难，这是现实社会的通病，我不能只为了挣钱随波逐流去配合他们做有损于老百姓的事。我帮你违背大法修炼原则，那我就不是修炼人。我虽然干个体收入不那么多，但我面对患者很快恢复健康那种喜悦之情，我良心相安，我会自由自在地和他们讲大法被迫害的真相，我不会辜负救度众生的使命。一次，一位妇女带着她的4岁的小孙女来救治，孩子的病症是出完水痘后全身发痒。早上她去过一家医院， 医生告诉他是毒火攻心，让他赶快打点滴，一天得打四个点滴，并且连用四天才能好。这时他身边的一位妇女告诉他，你去找高大夫，他看病不糊弄人，药费低。我告诉他，出完水痘后全身痒是正常现象，吃两粒扑尔敏就好了。我当时给了他四粒扑尔敏，他问我多少钱，我告诉他四片药一共才值八分钱，不用付给我了。第二天他又来了，他说他小孙女吃了两粒药就好了。他当着全屋患者激动地不停地说，法轮功太好了，法轮功太好了，练法轮功的医生太好了，心太正了，我回去一定也学练法轮功。每当这时，我都会说，是我师父伟大，法轮大法伟大。2012年，我的婆婆生病住院，一切费用都是我承担的。第二年，我小叔子出了车祸，我也在费用上大力支援。通过这两件事，老家的人都说，还是练法轮功的境界高，从不计较什么，说，都像你这么处理事，谁家都不会打仗了。村里大伙儿一起吃饭，席间说起此事，都非常认同法轮大法好。当时许多人都明白了邪党迫害大法的真相，而且有100多人当场退出邪党的党团队组织。在工作中，我认为我的一言一行都非常重要。在平时工作中，患者无论问我什么问题，我都耐心解答。尤其遇到记忆力不好的更年期患者，一个问题反复问10多遍的都有，我都不烦躁。有位患者告诉我，别的医生要多问一句就把你顶回来。我说我不会的，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得按真善忍做好人，做好医生。你们跑这么远来一趟多不容易，不问明白用药方法，回家没法用药啊。他们都说练大法的医生太好了。三，珍惜机缘，抓紧救人。我非常珍惜和每一位患者的缘分，我要利用一切看病的机会给众生讲大法真相。现在我每天抓紧时间多救人，每接待一个患者，我就边看病边给他讲述法轮大法的美好，被迫害真相。有很多人明真相后都主动做三退，高兴地说，谢谢高大夫。我说，谢谢我师父吧，是我师父让我救你的。别人治疗一次颈椎病要收40-50块钱，我只收5块钱。从政府官员到平民百姓都找我来治病。我丈夫曾经对我说，你收的药费太低了，应该涨涨价。我告诉他，我这样做就是让更多的人来找我治病，我好给病人讲真相，劝三退。很多患者都说，看病就去高大夫那里，不但病好得快，还能三退保命。我每天劝退的少则几十人，多则70多人。我牢记作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责任，每天忙的是救人，完成助师正法的使命，履行自己的下士誓约。再忙不觉得累，过得充实而快乐。因为有师父的慈悲保护，才能平稳地走在修炼的路上。感谢师尊，感谢大法。
接下来的神传文化栏目要告诉您古人如何修得避瘟疫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心语很高兴再次跟您相会于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欢迎您的收听。新型冠状肺炎2020年新春伊始爆发于中国的武汉，仅仅一个月就迅速蔓延到全中国甚至世界多个国家，而有效的防治方法至今还没人知道。在瘟疫来时要如何面对？让我们从古人的智慧和经历中来寻找一下答案。 自古以来，人们都知道，当社会道德普遍低下时，往往就会有瘟疫流行。但人们也在传说着，如果修养道德，人就会避免瘟疫降临在自己身上，而且对于家人也有帮助。这种说法对于不信神的人，大概会以为是天方夜谭。那么我们今天就来说两个小故事。清朝顺治甲午年三月，在晋陵这个地方住着一个叫顾城的人，他的儿媳姓钱。一次在前世返回邻村娘家时，顾城所在的村子却发生了瘟疫，到处都有传染的情形，甚至连亲戚都不敢路过，不敢探访。不幸顾城夫妇也得了这种瘟疫，不久几个儿子媳妇等八人也都陆续染病，整日卧病在床，奄奄一息。前世得知公婆等人患瘟疫的消息后，急忙要赶回夫家照顾他们，可前世的双亲为了他的安全极力劝阻，希望他不要回去。前世说，丈夫当年娶我进门，不就是为了能孝养年老的公婆吗？现在发生这样的事，我岂能置公婆于不顾呢？如果我明知他们病危而竟忍心不归，那我跟禽兽又有何异？我一定要回去照顾他们，就算死也没什么可遗憾的。他于是便赶了回去。前世刚到家，就听到有鬼的说话声，说众神都护着这个孝妇前世来了，我们速速回避吧。没多久，顾城一家人果然都痊愈了。再来说个千金良方的传说。一位御厨告老还乡后，富贵在身，名望在上，终日闲来无事，闲情难耐，于是雇了一伙机灵能干的人开了个酒馆。因为都是乡里乡亲的，酒馆渐渐成了大家消遣叙旧的地方，有事无事到酒馆坐坐，请客会友，热闹非常。后来小镇隶属的县府一带闹了很大的瘟疫，距京城也只有百里之遥，朝廷特派医组专员下来医治，但很长时间也找不出病源，用了很多药都不对症。疫情越闹越大，眼看百姓一个个接连死去，人人都心惊胆战，恐慌不已。即使再富裕的人，有钱也买不到药，因为根本不知道什么药可以治。这下可难坏了宫廷上下各级官员，吓坏了宫廷内外达官显贵。世间没有什么比生命更重要，荣华富贵、功名利禄，霎时一文不值，能保命才是关键。可人们看着刚刚还好好的人，一回头就已倒地身亡，惊恐麻木间嗟叹人生无常，如幻如梦。老御厨看到这情景，早早关了酒馆，断绝与外界的联系，整日躲进豪宅。尽管宅子被他死死地封着，但病魔还是隔着铜墙铁壁伸向了御厨。他开始体力不支，时常抽搐，头晕目眩，便血呕吐。御厨觉得自己时日不多，登上自家高楼，看着城区内外远近民舍，昔日繁华热闹的街面早已冷冷清清。那些无家可归的人有身负沉疴，没走几步便断绝了性命，横倒七歪的躯体陈列在大街上。 御厨看着，陡然悲情丛生，怜悯万分，垂泪叹息着：“唉，功名何在呀？想我一代御厨名满天下，却也难抵疫情，福祸旦夕，谁人可保？”御厨想了想，反正自己也是快要死的人了，守些金银和满仓衣物食粮又有何用，还不如舍给那些孤苦贫家，让他们吃饱饱的，好好的穿上蔽体的衣服，也不枉人世一场，让不幸染病的他们可以体面地去见祖先，还是都舍了吧。人能动真念时，真是太珍贵了。这样想着，御厨对疫情的恐惧和胆怯消失了，一股浩然正气充满内心，感觉身体也有了气力。随即他做了决定，敞开酒馆大门，吩咐那些胆大的人每天熬粥煮汤，施舍穷人，又吩咐佣人把储备的衣物取出，送给那些衣不遮体的人。对于那些寒湿露骨的躯体，也派人整理好，给予安葬。很多富甲人家看御厨这样一做，也纷纷效仿。反正都是一死，还不如死得有价值、有意义一些。大家对疫情的怕逐渐消失了，冷清的街面也逐渐变得有生气了。后来，大街小巷充满了人情味儿，满是关注，满是安抚，满城尽是温文细语，打斗的没有了，闹霸的绝迹了，连娼妓都自重了。一个月后，御厨惊奇地发现，他的身体渐渐康复了，气色恢复了先前的红润。一天，御厨在睡梦中看到有道人骑着仙鹤向他飞来，飞到他身边时，唱记道：“大德善化千金方，济世启用草药汤。天外玄功金丹作，官汝得志救虐殃，快接仙丹吧。”梦中御厨双手一接，便猛然醒来，忽然看到手中真有一盒仙丹，御厨不禁欢喜万分，对着道人飞来的方向一拜再拜。第二天，御厨按照丹盒内的铁方，把部分丹药在几口大锅中化开，一一送给方圆内外的病人，效果真是神奇，病人瞬间便都康复了。御厨又亲自把丹药送到京城皇宫，肆虐了几个月的疫情，在御厨的德行善化中彻底解决了。皇上闻知仙丹的来历后，沐浴更衣，独处静室，忏悔思过，随后聚精会神，带着虔诚和敬意，写下了几个大字：“千金良方德”，永远地留在历史中。听众朋友，听了上面的两个故事，您还会认为修德与避瘟疫无关吗？这可真不是虚无缥缈、形而上学的事情。其实人世间的一切都是由更高级的生命天神在掌管着。我们在节目中也多次讲到，举头三尺有神明，人心发一念，善恶尽皆知。 神明要安排一个人的未来，就是根据我们前世的善业或恶报以及今世的表现来决定的。一个善念就可能给自己带来命运的改变。在当下这场大瘟疫中，只有从内心回归道德，回归善良，我们才有希望逃过劫难，走向未来。好了，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在最后的天音静乐时段里，请欣赏女声独唱《藏字时》。
看不到天上的神
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相会。